大家好，欢迎参加创始引真才实学2026年第13期贵州茅台一级报解读，市场化首季告捷，双增长高至开局，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华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哎，好的，各位尊敬的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这个我是华创食品的欧阳宇，非常欢迎大家啊，今天来收听我们对于这个茅台一季报的解读啊，以及是我们对茅台后续的这个经营节奏的这个判断。那当然，茅台的这个26年一季度发布之后呢，这个也确实实现了这个双正增长的这个顺利的开局啊，打消了这个市场啊这个前期的这个悲观的担忧啊，吃下了这个定心丸啊。那当然呢，我们也是从三月份开始啊，这个不断强调这个茅台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啊，能驱动一季度的正增长的这个判断呢，是得到了这个完全的验证。站在一季度的这个时点呢啊，今天晚上主要汇报两个层面吧啊，一个是对一季报里面的几个关键的点啊，特别为什么我们认为一季度不单单是表观的这个正增长啊，是这个顺利的开局，而且报表里面体现出来的啊有一些内容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这个经营节奏啊，茅台今年陆续出了市场化改革的这个重拳之后，茅台今年的经营这个能打的牌啊，我们怎么去理解，以及是未来两三年茅台核心的叙事是怎么样的啊，我想今天花这个线上汇报的这个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汇报啊。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茅台一季报的收入增长是一季度是增长 6.3 啊，利润是增长 1.5 那当然这个收入快于利润啊，这个是完全能够理解，而且我们跟这个买方机构交流下来应该是有预期的啊，因为站在一季度的这个窗口来看，今年年初的这个非标的产品降价啊，就包括年份酒，包括这个精品，包括生肖酒的这个降价，以及一季度由于分销取消之后啊，这个非标产品的发货量大幅下降，导致了一季度的毛利率下降了 2.2 个点啊。那按理来说下降了 2.2 个点对公司的这个报表冲击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公司还是完成了收入利润的这个双增长。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三月底这个飞天在3月30号这个建议零售价从1499提升到1539，出厂价从1169提升到1269，而且随着二季度的这个高附加值产品就非标产品的代售政策落地之后，二季度的吨价以及是毛利率从二季度应该都会开始改善啊。这个所以我们认为呢，除了这个我们去看简单的这个利润表的表观增长之外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非常值得去看到的。那当然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一次的我们标题叫高质开局，这个高质体现在我觉得至少是两个层面吧就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们表观看到的这个双增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量价拆分来看茅台酒也就是这个飞天加上飞标了这个剔除系列酒之外，收入是460亿这一个在一季度是增长了 5.6%， 那当然这里面呢直营的这个比例提升到 64% 了那其中埃茅台的这个收入是216亿增长 267%， 当埃茅台的占比就达到了 47% 这个突袭的这种改革是非常立竿见影的那如果长期研究消费的这个领导应该非常明白清楚这个茅台目前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改革这个突袭化的改革就是也要求经销商从一个过去赚价差的一种经销代理的模式变成这一个这个平台化之后的服务商的模式，这种改革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家电行业里面的美的去做这个改革，其实从16年开始就在这样持续去做了。而茅台目前的这个将经销商变为服务商的这种定位的改革今年一季度已经完全显效。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三月底的这个提价之后，飞天提价之后需要交上账款的部分就需要打款去压款的部分，设计的毛利率是 20% 左右，在当前的消费品市场那肯定是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了。那还有代售的模式，其实是赚取服务费有5个点左右的这一个经销商的盈利空间那这5个点那实际上就是不需要交上账款，完完全全是通过爱茅台的这个作为提货点的这个服务费那这一点呢，那其实也体现了茅台在需求端直链消费者在这个改革之中首先有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强的品牌基础以及非常大的这个消费者群体。那第二个呢那我们看到整个模式的改革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是这个我们说为什么茅台的这个一季报的报表直营比例提升了64%，爱茅台的占比达到47%，这一点是体现出这个一季报的质量比较高的。如果我们稍微延伸一下，爱茅台今年做的主要就是大幅拓圈不仅实现了报表的稳增然后价格其实相对于年初也是有提升的。那这里面背后的关键逻辑就在于大幅的拓宽了这个用户的基本盘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季度爱茅台的新增注册用户是达到了1400万那当然这1400万里面呢，其中398万的用户成功购买到产品，而且年轻化的趋势很明显，25到40岁的用户超过一半。那也就是说过去有一批这个买不到酒或者买不到真酒的消费群体正通过爱茅台这个能够保真，能够价格这个价格比较实惠，价实以及是相对便捷的模式重新这个能够纳入到茅台的这个用户基本盘里面所以整个供需结构得以流转所以这一个呢，我认为是这个第一点就是茅台的高质增长就是突袭的改革立竿见影。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从量价拆分来看实际上年报这一季报里面是没有披露这个茅台酒的销量的，但这个公司的这个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茅台时空是披露了一季度的这个相关的数据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茅台酒一季度的这个收入是460亿，销量呢这里面披露出来是1.68万吨这个吨价这个我们就可以测算出来是274万那当然如果同比25年全年的这个拼价呢是变这个下降了13%的所以呢我们即便考虑了非标产品的大幅的缩量茅台酒整体的量增测算下来应该在20%以上那当然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这个拆分的话这个考虑相当的配额跟自营店一季度的这个销售我们预计在10000吨左右，所以埃茅台一季度的茅台酒销量达到7000吨左右，这里面主要是飞天这个也符合我们从三月份以来这个跟市场持续汇报的这个销售的体量。当然我觉得呢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季度的茅台酒的销量是1.68万吨这一个占全年的这个4.7万吨左右的这个可供机油销量应该在36%几，所以这里面也不存在市场担心的说一季度是不是透支了全年的这个发货量这个不存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季度从销售的结构来说要达到40%左右一季度的这个销量呢只有36%所以从供给节奏上面来说这个如果这个跟踪茅台比较紧的领导应该也知道，在三月下半旬的时候茅台是这个也稍微控制了一下发货节奏部分经销商的这个配额呢是这个有两个点没有发货的所以这个茅台也是完全给后续的这个几个季度这个从供给上面来说也是留下了这个供给上的这个余量的不会像部分投资者担心的是一季度的发货量很大透支了后面几个全年的这个经营节奏这个肯定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认为茅台这一次一季度的报表质量很高的第二个点。然后当然第三个呢，如果我们去分析报表的时候这肯定不单单看润表了这个投资者肯定也都会去看这个这个现金流的质量以及是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特别是运营成本的一个科目。那这一次呢可能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合同负债的一个下降，那当然这个合同负债呢在一季度是下降了50个亿这个指标呢过去是反映经销商打款意愿以及打款这个进度的一个指标，当然呢这个指标呢后续因为公司已经完
成。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完成了这种直接出息的这种改革，直面消费者的改革之后，指向意义实际上是在明显变弱的这当然如果我们非要去解释一季度为什么这合同负债是要下降那当然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跟这个取消非标的这个分销影响有关那当然也跟刚刚提到的三月份实际上公司是已经控制了整体经销商的这个发货节奏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二月份之后就爱茅台在一月份试销已经这个非常亮眼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二月份开始经销商的货一直反馈都是不够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经销商并不是不愿意打款，而是公司确实实实在在的将所有的经营这个定价的主导权收回到公司这个公司本身了所以这个指标呢可能市场会比较担心还是因为过去20年我们研究茅台都是以这个合同负债或者早期叫预收账款这个去看公司在整一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个定价能力这个主导权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我觉得大家需要去关注的，随着茅台的这个整个渠道体系发生变化之后爱茅台刚刚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分析很多了，经销商系统里面呢除了社会的经销商还有跟这个国资相关的这个汇群的经销商，这一部分其实市场前面是会有一些争议会考虑是不是没有打款，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茅台的应收账款科目在一季度末是下降了接近10个亿了这里面说明了这跟国资相关的这个经销商肯定是开始打款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反而是可以后面更加值得去关注更加反映茅台各个渠道体系了所以从整个一季报的这个经营情况来看呢除了我们看到表观的这个双稳增之外我认为这个直销比例的快速的提升就是快速的完成了经销商往服务商转换的这个点来说是一个很高质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包括合同负债以及全年的这个销量的这个节奏都 是完完全全啊是在比较良性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这个情况下面啊，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三点来看吧，茅台是一季度不单单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市场化改革，第二季度完成了首季告捷，打消市场的这种悲观预期啊，而且是完成了很好的这种高姿开局。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往二季度来看的话啊，因为一季度啊刚刚提到的爱茅台上线这个铺毛之后啊，精准解决了保身平价而且相对便利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购买茅台酒的这个痛点啊，这个实现了这个铺毛的需求大幅脱圈啊，整个供需关系啊这个快速的流转啊，也是在去年四季度的这个困局之中啊找到了这一个解决的这个最优解吧啊，这个破局的最优解，也奠定了全年的这个报表基础。那现在二季度呢，随着非标产品包括像精品、生肖、年份酒的这个代售模式全面落地之后啊，现在市场上的这个争议点呢，可能就在于啊，这个代售模式上线之后啊，像精品啊的这个价格已经啊跌到了建议零售价附近，甚至部分已经跌到了建议零售价啊之下。这里面呢，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我们需要去啊这个理解的。第一个呢，是在淡季上线非标产品的这个代售模式，首先呢，本来淡季的这个商务需求本身就不好啊，那这自然回落也是可以去理解的啊。那我们试想啊，这个回想一下一月份啊，这个爱茅台上线飞天的时候，市场也有相关的这种争议啊。那我相信公司还是有这个后手牌的，这个是一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在上线了一段时间之后，公司就把这个代售的这个补货啊，经销商这边其实目前还是缺货的啊。这背后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啊有说法啊是这个生产的供给不足，第二个呢也跟代售初步上线之后啊，还是有黄牛来大幅囤酒这个有关啊。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公司能够快速高效的啊这个应对，已经反映了整一个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成效的体现啊。那当然啊，到这个第三点啊，那如果在这整个代售的模式，现在肯定也是啊这个代售的执行啊，一方面需要市场需求的检验啊，那公司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快速甄别有真实销售能力的经销商啊，那这个只要能有这个数据出来啊，那目前呢无论像这个精品啊这个2299的建议零售价，还是15年年份酒的4199的零售价，实际上啊都是这个性价比肯定还是比较高的，对于老毛粉来说啊，这个吸引力是比较足的啊。那第二个呢，就其实还有一点需要市场去关注的，就是目前茅台的老酒指标啊，也是我们从去年开始一直提到的，这肯定是个前瞻指标啊。如果大家留意的话，现在20年前后出厂的啊茅台老酒，或者我们称之为赤星酒吧，这个价格从年初涨了一波，最近又涨了一波，实际上这里面已经说明了，在目前的这一个供给状态下面，社会的需求状态下面，一批真正懂茅台酒的啊老粉啊，已经关注到这个价值了啊。所以在这个非标产品，首先茅台酒整体是稀缺的，非标产品呢每年的供应量啊就几千吨，对应下来就几百万瓶啊，我相信只要社会就整个社会的有几个行业还是啊有这个高端啊这个用酒的这个需求，这个量肯定是还是供不应求的啊。所以从二季度呢，这个确实一方面需要市场检验，但也啊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悲观啊，这个可能就有点像一月份飞天刚上爱茅台的时候市场是看不清的，那随着后面的这个逐步推进啊，这些肯定在市场化改革之后都能迎刃而解，而且我相信公司也都有这个这个经营底牌还可以继续出的啊。那当然二季度呢，这个飞标代售如果能够度过之后，那下半年一方面是基数的明显的降低，再加上啊刚刚提到的这个茅台酒的这个全年的这个发货进度啊，这个从报表上面来看预测下来也就 35% 出头，也还有足够多的量，完全可以在中秋旺季再通过爱茅台这个饭量啊，这个全年稳定增长，这已经是非常确定了。那当然从今年我们认为啊，当前的这个飞天的量价拐点已现，或者说从全年同时在二季度提价之后进一步的保障了啊这个投放节奏可以更加从容，整个价格体系啊这个能够更加稳定，在淡季实际上价格也都还维持在飞天在1600附近，整箱的飞天在1700附近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全年的节奏已经是我认为是已经非常清晰了啊，这个能这个收入啊能维持在5个点附近，而且利润呢肯定也是正增长的，二季度毛利率会开始改善，这一点呢应该是要明确的。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当下去买茅台，还是要看到茅台的整一个供给的稀缺性是没有改变的，哪怕是25年的生产量出来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增长，那也就说明未来至少4年左右茅台的供给是不足的，没有增量的。那通过市场化拓圈之后找到新增需求啊，再次奠定了这个市场化改革，再次奠定了茅台供不应求的这个格局。当然从节奏上面来说呢，26年可能是拓圈稳价，未来几年价格市场价格是有望回归到一个上涨周期了。当然我们从3月底的这个茅台的提价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前面的啊我们的这个线上的汇报也非常明确提到了，只要市场价能涨，茅台的出厂价跟建议零售价也有可能是小幅高频的增上涨价啊，所以茅台新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啊，这个经营的牌无论是从今年到未来的这个4-5年啊已经是非常明显。当然第二个呢，就是从资本策略来说，我们看到茅台的这个承诺分红率在 75%， 今年也承诺了中期分红，目前如果加回购加注销的话，股息的这个率啊这个股东回报率已经在 4% 附近啊，对于绝对收益的资金包括像减资包括像一些大型的私募，这个吸引力已经是非常足了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认为从 1.8 万亿附近市值的茅台啊，现在可以说是迷雾啊非常明确在散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虽然当前的这个 市场在纠结这个经济节奏未来几年的这个空间啊，当然我认为就是一个期权，底部是非常明确的啊。那往上的这个空间，就我们去看茅台的市场价的这个上行的幅度了。只要市场价格能够上行，这一点是跟过去明确不同的。茅台的这一个只要市场价上行，它报表的利润啊就能开始往上涨啊，因为它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这个提价啊实现体内的这个增长。所以今天呢，这个花这个今晚的时间啊，我们也是结合对一季报几个重点的几个重要的点吧，我们的一个汇报来再谈一谈我们对于茅台接下来的这个经营节奏以及未来几年茅台的这个新的趋势，我们的汇报那今天的这个线上的汇报就先到这里那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团队这个进行这个交流，我们也做好这个包括报告包括录影的这个汇报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